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的万主之主，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你是主，你是王，是永远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上帝。我们赞美，我们敬拜，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
其实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那我们是很仔细地看了那个妇人和男孩子，我们又曾经是将整个启示录第十二章按内容，按个事情的发展那个次序来都排过晒整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大部分的情景都是呢，好似使徒约翰睇緊就一个个异象，好似睇緊嘢，佢睇到咩就寫低咩，咁就睇完呢边又睇呢边，咁就变咗逐个逐个异象咁样寫低。其实话启示录难明呢，亦都有一个理由，就係、是、其实佢好多事件重叠重叠，但係呢使徒约翰好难重叠寫出嚟㗎嘛，佢咪逐个事件逐个事件咁样去写出嚟。其实我哋读完第十三章之后呢，我哋又要有一个时间，净系专系即系一堂嘅时间，喺三年半四十二个月啦，同埋一载二载半载里面，我哋就能够综合咗究竟原来分布喺启示录好多唔同章嘅地方，都系讲紧呢三年半一齐同時間，你這三年半裡面發生了什麼。所以呢我們就逐層逐層這樣看而已。特別呢在啟示錄十二章呢是最明顯的這個現象，就是一個個異象這樣。那其實就應該是一個連貫的情況，但是呢每個異象有一個焦點的，使徒約翰不是每個焦點講，咁所以喺呢个启示录里面就係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呢，其实我哋当将佢啲内容个发展排返好嘅时候呢，原来就唔係跟经节嘅次序。咁所以大家一齐係做好排返好呢个排列。启示录十二章讲緊三样嘢，第一个就係讲緊嗰个妇人，跟住就是讲呢个男孩子，第三样就是条龙。咁我哋已经睇咗系十二章嘅第一节，嗰、那个妇人心披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嘅冠冕。呢、这个妇人系边个？跟住呢个妇人就生咗个男孩子啦，一生咗咧就即刻被提到天上啦，系即刻被提到天上喎。咁我哋又睇咗究竟呢个男孩子原来喺上帝嗰个整全完备嘅救恩里面其实係咩嘢嚟嘅。严格嚟讲，我哋除咗係将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二章係按个事件发生嘅次序将佢排咗之外，其实启示录第十二章讲三样嘢，你咪条龙㗎嘛。就是我们是未是认真正式进入龙的，只是提过他的而已，提过他的事件未正式进入的。其实我们就已经做了这个龙的发展事件的次序，那我们按了个次序摆，就是其实是第十二章第七节先行，因为就话到天上米迦勒和龙争战，跟住就大红龙同埋其中佢嘅三分一使者咧就被摔在地上啦。跟住就去翻启示录嘅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就话龙被摔咗落地上之后，就伏喺嗰个将要生产嘅妇人面前啦。跟住呢个妇人一生咗个男孩子之后，
龍就想吞吃那個男孩子。咁但呢個男孩子一被生之後咧，即刻被提到天上，跟住又係講翻地上發生嘅事情，龍就會去追殺呢個生男孩子嘅婦人，一路追殺，一路逼迫佢。咁呢個婦人就被上帝賜下大鷹嘅翼嚟等呢個婦人可以飛到去曠野嘅。咁喺呢個婦人逃到曠野嘅路程里面，蛇就在这个妇人的后面就口中吐出水，你都想冲走这个妇人，但是地就打开了，将这个龙吐出来的水呢吞晒。然后根据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就是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自己的地方来到躲避蛇，在那里被养活三年半的。咁跟住呢条龙就见呢个妇人生个男孩子，想吞吃吃唔到，想用水冲走妇人冲唔到，咁就发怒啦，就与呢个妇人其余嘅儿女争战。咁而呢啲儿女去胜过呢条龙咧，就系呢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至十一节所讲，是靠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同埋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的生命。咁而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呢个就是讲个龙既然见自己已经被摔到落地上了，原来被摔到落地上的时候咧，佢已经知道自己差不多结局近了啦。但是话啫喎，结局近了，近了都过咗成几千年喎。咁然之后十二节就话地和海有祸患，因为魔鬼知道自己时候唔多，就气冲冲的到我们这里来，咁嚟逼迫呢个妇人其余嘅儿女啦。我哋喺呢个概念里边嘅时候咧，我哋系睇到
启示录。的十二章
龙所有的作为，今天我要
看启示录的十二章
龙的作为，看了龙的作为我们先进入
启示录第十三章。
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们曾经讲过
启示录十二章呢，如果你当是直线看呢，即是说按住每一个节的次序就看不到。第十二章七至九节是先的
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个次序，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去到第九节，和看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因为我们要看圣经要了解，就知道其实是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它的内容的发展原来就不是直线跟经节的。
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七至九节是应该先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而个理由为什么要大家提一提呢，就是因为太多释经书是这样将它直线化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妇人生了这个男孩子之后，这个男孩子一上到天上的时候才开始天上的争战，而藉着这个男孩子才可以将这个条龙摔了落地上，因为太多释经书是这样讲，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要给大家来到按圣经的内容来到去看一看，不是按推测，不是按推测，而根本这个男孩子出世之前根据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条龙已经是摔了落地上，站在那将要生产男孩子 的妇人面前，等男孩子出世之后就吞吃妇人的孩子了嘛，怎会等个男孩子被提到上天上，征战先开始，然后先摔条肉落地上。所以一路带大家看圣经，其实很鼓励大家是从圣经那里拿到真实的资料，不是跟我们普通自己想帮他这些串在一起，而是按圣经来到去看。跟着我们又可以看到有启示录十二章
第四节、第九节、第十节和第十三节都有，
是说这条龙是被摔在地上。由这里我们看到每一次一条龙的行动之前都有一句说它被摔在地上。
启示录的第十二章，
在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的里面，它都每一次都开始就是说这条龙和它使者被摔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呢，就不可以呢按龙被摔在地上以那个时间为标准和基础了。但是我们呢知道是由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七至九节那里，龙是一次过和它的使者摔了下来，在那个时候就摔了下来了，摔了下来呢就伏在个妇人面前，就准备吞噬个男孩子，吞噬不到嘛，就逼迫个妇人，又逼迫不到，就逼迫个妇人的其余的子女，那些儿女、就守上帝诫命的人，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我们看到个龙的活动是这样的嘛，所以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虽然那里又是开始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就不是说生了男孩子之后龙是被摔落在地上才逼迫个妇人。所以有时这个又是在圣经那里，但呢有时要小心，因为使徒约翰写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就写什么。那我们呢带着敬畏主的心，用要认识主的心来看圣经，主就会给我们看见的。
那跟着
我们就要看到龙那个小小的历史，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第九节，他介绍这条大龙。原来这条龙叫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叫那古蛇，即是说这条大龙是伊甸园的时候已经在地上了，已经在地上了，才迷惑夏娃嘛。他不知道迷惑夏娃，是迷惑普天下添。不过夏娃是第一个，所以他的名字叫古蛇，即是说呢是远自夏娃时代，龙已经是开始进行这个迷惑普天下的了。龙就是被摔了落地上，他就来到迷惑夏娃咯。跟着我们就要看下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将这条龙的特性从圣经里讲出来。我们由经文讲出来，不要从自己的知识库里讲出来。这条龙是红色的，说它是红色的话，其实这个就说它是残酷残忍要流人的血的意思。跟着呢，七头十角，七头上有戴个七的冠冕。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兽也是七头十角的了。其实这个是使徒约翰看到的， 的异象，他看到什么就写下来。严格来说，他看到这个七头十角，这个七头上又带个七的冠冕呢，其实是有意思在当中的。因为普通在圣经里面呢，头是代表了权柄的，角是代表了能力的。而这条龙藉着启示六十二章讲的，究竟个实体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不清楚的。不过我们清楚一样东西，它是话给我们听，这条龙是一个很犀利的势力。而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一至六节，他介绍这条大红龙的活动同埋大红龙的属性呢，他的行为呢，还有就是拖累人啦，在这里恐吓人，在这里吞噬人，在这里核制人。跟着呢第十节，这个大红龙呢，就是昼夜控诉我们的啦。其实如果我们有看约伯记呢，他都是在上帝面前在这里控诉约伯的，丑化约伯的，扭曲约伯对上帝的忠诚的。跟着第十二节尾，气冲冲，好像报仇咁啦，要仲逼迫、欺负、核制、压制。第十五节就系呢条蛇咧，系好善于攻击人嘅，置人于死地嘅，就系咧要同上帝其他儿女争战。其实即系佢要敌挡上帝，所以敌挡我哋，又敌挡上帝，即系如同约翰福音嘅第十五章。第十八节至到第十九节讲到的，其实这条龙是在世界，亦都掌管世界。我们可以捡埋去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十节，是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讲的。耶稣基督是称这个古蛇、魔鬼又叫撒旦，叫他做世界的王，因为他是管辖这个世界。从在世界里面的东西，就是在这条古蛇、魔鬼和撒旦的掌握的里面。如果大家记得，当耶稣在未出来行道之前，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当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的时候，撒旦就是去引诱耶稣，试探耶稣，还用上帝的话讲埋上帝的话添。所以讲上帝的话未必一定是属上帝的人的，要好小心啊。反而呢，不是看他说什么话，是看他的生命，是看他的生命。当那恶者是将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将世界的荣华富贵展示在耶稣面前，你拜我吧，所有东西都是你。所以说这个那古蛇、那魔鬼、那撒旦，就是掌管世界、掌控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夹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至十九节来这么读的时候呢，就清楚了。我们一属于耶稣的，一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就不属世界。而世界和主永远都是对立的，但我们要清楚一件事，终极的德性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十七节，那里是龙要和上帝其他儿女争战，其实直接发生在现在了。其实根本龙是不断是与上帝的儿女争战。由亚当夏娃开始，这条龙、那古蛇、那魔鬼是不断在挑战守上帝诫命的人，不断 在这里让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日子不好过，因为他们要敌挡上帝，要敌挡上帝。而这条龙古蛇魔鬼撒旦，他不能够欺负到上帝，敌挡的上帝，唯有拿属于上帝的人来出气咯。这个是大家很容易是掌握得到的。而今天既然我们知道好像约翰一书第五章是讲得很清楚的，整个世界都是卧在那个恶者手下，全世界都卧在那个恶者手下。而我们最紧要的，最紧要我们自己清楚是从上帝生了的了，我们属于上帝的了。我们一从上帝生了，在基督里，再者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被怀孕的男孩子女就被保护了，就被保守了，那恶者就无法加害了。讲到这里可以提一提，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男孩子难明的呢，其实去翻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讲到父栽培的真葡萄树，父栽培的真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而那里讲到枝子是我们，我们要枝子要常在真葡萄树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个真葡萄树，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写照来的了。这个也都是上帝设计救恩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在真葡萄树上。而这个真葡萄树是就是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永远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枝子在真葡萄树上高的呢，这个又是一个终极救恩的写照来的。而我们最紧要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那恶者就没办法持守在基督里。但个问题是怎样在基督里啊？罗马书的第六章一至六节是很重要的，是极其之重要，是一个很重要，每个信徒在洗礼的时候就已经要进入的。这里所讲洗礼其实原来归入基督的死，唯有愿意归入基督的死，才能够一举一动有基督新生的样式，即是有基督的生命啦。然后第六章第五节又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在死嘅形状上与主联合，就会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嘅形状上与他联合啦。咁样我哋肯喺死嘅事上同主耶稣基督联合嘅时候，其实即系救人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啦。同钉十字架的目的是这里说让罪身灭绝。当我们没有罪身的时候，第一是没有法子犯到罪啦，第二恶者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地步。我们要好像用曱甴、用蚁、用老鼠来形容那个恶者那蛇就对了。那个恶者那蛇喜欢污糟的，我们生命有罪即是有污糟的，一有污糟的那个恶者就有地步了。所以为什么很强调要好认识上帝的整全福音的设计，就是上帝设计的福音是要罪身灭绝，不只是得救那么简单，不只是得救那么简单，是要得救的还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还在父家那里住的，一起住的。所以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一起。而这里是这么重要的，还是天天的事，让我们藉着死归入基督的生，不断罪身灭绝，保持在基督里。那个恶者也于我们没办法，如同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细致的上帝的救赎的过程的安排，怎样让我们成圣，藉着圣灵来得以成圣，怎样持守在这个基督里，又持守在这个男孩子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明白了个重要性，而一要进入如此的生命。我们可以知道不进入，因为我们很愿意，所以耶稣基督又邀请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耶稣基督亦都讲过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是不配作他门徒啊！怎能够持守在基督里啫？怎能够持守在男孩子里啫？怎能够持守在那真葡萄树上啫？根本冇连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终极的设计，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注意，不单止传福音，是最紧要跟他们传讲。他们是一个真的藉着罪人，心痛自己是知道是一个罪人，而知道为我们众人传流的是死刑。而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高，为我们的罪处决了，是处决了啊，行了刑啊。我们是藉着耶稣基督得生。我们这个过程这么清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要怀感谢的心迎接耶稣做救主，亦于一生都多谢救命之恩，而一生都能够愿意顺服在基督里，是几咁重要的一件事呢？而每一个着意传福音的人要很清楚，要好认识个救赎救恩嘅内容。虽然以前同人传福音，但系都未清楚，只系话俾人听阿信耶稣好啊，又恩典又祝福。但到慢慢俾圣灵启迪嘅时候，就知道原来上帝设计个福音系咁完备同咁丰富嘅，系要我哋罪身灭绝。一罪身灭绝的时候，就能够敌挡那个恶者，是自然的。恶者没得入手的机会，就不用打添啦。呢啲仗，而呢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咧，藉着上帝的恩典先见，即系预先设计，叫我哋藉住圣灵是得以成为圣洁的，是藉住圣灵，就是我哋愿意，我哋愿意舍己的圣灵来做咯，我们愿意是在死的事上高与基督联合，圣灵来让基督的生充满我们咯。记住，是一切都由圣灵来做的，不是靠人手。而还有，原来真正的信徒是藉着圣灵慢慢得以成圣的时候，使到我们不断是顺服基督的，不是成日用祷告叫基督顺服我们祷告，是我们顺服基督啊！我们要听基督话，明白上帝的旨意和心意啊！不是只是要求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很清楚，我们学习要顺服基督的话，其实今天的教会就不再一样了。如果我们个个的信徒都是好像耶稣所说，学习要舍己，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没有自己，即是没有罪身，没有罪身，那个恶者也都于我们没办法，又没有自己个人的旨意，好，只有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真理作法为最好。还有上帝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安排了很多东西，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在下的又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其实这个秩序大家肯听的就可以平息很多的拗叫啦。所以大家要继续的只是认识真理， 学习舍己，摆低自己，唔好坚持自己一定啱，系少咗好多拗叫。嗱，真理就要坚持噃，持守在真理里边，其他嘅嘢可以放开，咩都冇所谓。我哋翻翻去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二章嗰度。其实我哋虽然明咗呢个妇人，又明咗呢个男孩子，然之后咧，
我哋系睇到
启示录十二章
龙所有嘅作为，
而最后嘅一节就系讲到龙系站在海边嘅沙上，其实就系将龙带出嚟，跟住就带出启示录嘅第十三章嗰、那个从地上嚟嘅兽，同埋。从海上嚟受啦，就即系如同好似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讲，地和海又和了啦。其实呢度讲嘅地，呢度讲嘅海，都系讲一个实际嘅环境，地上嘅环境啫。即系话全个地上都系在那恶者嘅手下，全个地上都系在那恶者嘅手下。而家。讲到呢度嘅时候，提一提，有一啲人系讲到永远呢个世界，这个黑暗势力系冇法子消除嘅，话这个黑暗势力啲势力大到咧，连上帝都容许佢哋生存，呢个系错嘅，呢个系错嘅。其实喺我哋上帝终极嘅救赎嘅计划之前提过，一开始讲启示录有提过呢、这个终极。救赎计划唔系净系救我哋亚当嘅族类，而系仲有要清理埋地和海，仲要以色列全家归主，仲有要藉着耶稣基督铲除那个恶者嘅工作，系永远铲除。呢、这个就系整全成个。嘅救赎嗰个内容包括咁多嘢嘅，虽然曾经有啲人讲过取代神学，就话教会已经取代咗以色列人噶，好遗憾讲句，如果佢哋认真小心咁睇先知书，完全大部分先知书都系讲紧点样复兴以色列人，点样复兴以色列国。而在但以理书的70:7那个预言的里面，是最后的一七，就是以色列国要离开这个整个世界的舞台的前面。现在还是教会的时代，以色列国还在后台，但应该是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的时候，一个终极是当上帝的儿女被提的时候，是包括埋旧约的信徒的，不是只是新约信徒。在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讲被提那个日子，他讲了次序的。那一早已经睡了那些人就会复活先，跟住活着存留的呢先一起被提到天上的。活着存留的其实是讲紧新约信徒。所以呢这个被提是历世历代的信徒。亦都是应该就是讲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一起上世天上。是新旧约信徒被提，不是只是教会。咁由咁样大家就更加清楚这个男孩子。就唔系话2000多年前出世嘅耶稣基督，所以要好小心。呢、这个就系整全成个嘅救赎嗰个内容包括咁多嘢嘅。而今日我哋要清楚一样嘢，终极嘅德性就系在主耶稣基督里边赞美。统管万有的主，爱我们的父上帝，这么细致的救赎计划，是叫我们在基督里 在真葡萄树里，在待产的男孩子里，靠着耶稣基督是得到稳妥。
主啊，求你俾恩典我哋众人，是胜过那个恶者，是因着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守住主的名和主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让我哋众人永远都是罪身灭绝，满有主耶稣基督生命无穷的大能，来到去彰显着、荣耀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满有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名，阿门。